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是许荣生牧师，证道的主题是圣赞耶和华是元帅，经文在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到八章三十五节。
弟兄姐妹平安。两个月前我们一起在这里，我们看了约书亚记的二章到五章。在那段经文里面，约书亚带着以色列民过河了，他带领着两三百万的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来到了耶利哥平原的吉甲安营。在那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约书亚差遣了探子先去窥探了耶利哥，并且有喇合保护探子的这一段故事。我们也看到上帝让约旦河的水停了，让这么多的以色列的子民们，他们走干地过了约旦河，并且因为这样的神迹，让耶利哥的百姓就害怕，然后让以色列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以在吉甲，在耶利哥平原那个地方，他们行了割礼，并且也守了逾越节。上次我们提到，在那个平原里面没有任何可以防御的地方，但是以色列民却敢在那里行割礼，显示了他们的信心是何等何等的大。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约书亚书，我们要看从五章的十三节看到八章的结束。这段经文主要是记载在以色列民进了迦南地之后的头两个城的战役，分别是耶利哥城跟爱城的战役。当我们今天在这里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学习。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一起先来读三段的经文，分别是在约书亚记的五章十三到十五节、六章十七到十九节，以及七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到十五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要来做耶利哥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样行了。第二处的经文在六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和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第三处的经文在七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同样我们一同来读。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在你的座前，我们巴望来聆听你的信息。 主要早晨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要看当你带领以色列民进了迦南之后的头两个城市的战役。巴望，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你要对我们说的话，看到我们如今在这世上我们所面对的，我们当如何来行。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早晨在你的里头，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被你充满。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经文一开始，以色列上百万的民众现在在耶利哥旁边，耶利哥平原的基甲安营。基甲刚刚讲它在一个平原里面，它在耶利哥东北边只有2公里的地方，这中间跟耶利哥城其实只隔了一条溪，但是这条溪常年没有水，是一条旱溪。所以其实在那个地方以色列人是扎营的，耶利哥是一个坚固的城，所以其实是相当危险。在那个情况里面，约书亚仍然相当的谨慎，所以经文一开始就说约书亚去靠近了耶利哥城，举目观看，他要看看当他带领这200万的居民在基甲的时候是不是很安全的。感谢主，在神带着以色列民过约旦河这件事情让耶利哥城的人都非常的害怕，因此在6章1节说耶利哥城城门关得严紧，无人出入，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所带领的以色列这百万的民众已经接近他们了。在那个时候，当约书亚向着耶利哥城举目观看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想约书亚在那个地方，他要观看耶利哥的情势，他要思考怎么样攻打耶利哥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计划。突然有一个人他手里拿着刀站在前面，这个人到底是敌是友？约书亚就问这个人，问这个人说，你是到底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来帮助我们的？可是这个人的回答出乎了约书亚的意料之外，因为这个人没有回答是友或者是敌，这个人居然回答说，我是要来做你们的元帅。如果这个人是敌人是战友，其实在这场战争里面都不是主角，而只是这场战争的配角。但是这个人却是要来当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他是耶利哥城这场战争的主角。约书亚听到这个人显然是神的使者，要来带领他们攻打耶利哥城，因此约书亚就俯伏下拜听其吩咐。我们不确定约书亚是不是知道这个人其实就是上帝，就是耶和华自己，但是从下面的这段经文，我想约书亚就清楚明白了。因为在下面的经文，这一位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句话在出埃及记的3章5到6节，耶和华曾经向摩西说过，耶和华曾经向摩西说，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段话神向约书亚自己启示他自己，我就是当初呼召摩西的那一位，那一位耶和华上帝。因此约书亚知道如今这一位口称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他就是神自己。在得地为业的圣战当中，神的子民是以色列， 其实是神的军队，而耶和华是神军队的元帅。而我们在现今呢，我们现今里面属世里面也有许多的战争，但是这都不是耶和华的战争，这都不是圣战。但是我们的确在一场属灵的圣战当中，而在这场属灵的圣战里面，神的军队就是我们，就是教会，而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头，他就是我们的元帅。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告诉我们，要我们穿戴神所赐全副的金装，要来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如今不是在一场血气的战争里面，如我们现在在世界里面看到的所有的战争，我们今天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我们如今仍然在一场属灵的圣战当中。耶和华的军队有神自己做元帅。紧接着进入第六章，我们就看到神要带领这个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第一场战争，就是耶利哥的战争。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提到属灵的圣战，或者是耶和华所带领军队的这一场战争。什么是圣战？在以色列民进迦南之前，也有两场战争，就是他们战胜亚罗利王西宏跟巴山王二的这两场战役。但是这两场战役，以色列民是因为在他们前往在旷野里面要前往迦南地中间碰到这两个王抵挡他们，因此他们是一场防御的战争，并不是耶和华的圣战。在神的战争里面，神的圣战里面，其实因为这是神的征战，所以是神的主权，是神要主动要发起的战争，这里面有神的主权跟神的帮助，这是神的战役，因此这是神的旨意，这当中也必会有神的帮助。而在这场圣战里面，每一场神的战争里面，神的军队必须要相信神，并且顺服他的带领，因此在这当中也有这些战士们的顺服与信心。而在圣战当中是耶和华的审判，是耶和华对罪恶的审判，也要提醒他的子民要保持圣洁，不要受外邦信仰的影响，不要被罪来辖制。圣战是耶和华的审判，因此罪人在面对这场审判里面，他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在接下来在约书亚记所有记载的这一些战役，包括了从六章到八章耶利哥城爱城的战役，九章十章对南方各王的战役，以及十一章十二章对北方这些王的这些圣战里头，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这是耶和华的审判，所有在里面的这些罪人们全部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也就是说，你会看到觉得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些城的人全部杀光，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圣战，是神的审判。我记得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刚刚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非常的不能够理解，上帝啊，怎么你要战争打胜了，得地了就好了，为什么要把这些人从老到少全部杀光呢？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后来慢慢的在属灵长辈的教导跟神学老师的提醒里面，我们也从经文里面看到，这是神 在创世纪十五章就已经启示的。迦南那地的百姓，那地的居民400年后就恶贯满盈，要接受神的审判，而这个时候就是神的审判来到那个地方。因此在接下来约书亚记的所有战役里面，你会看到上帝都会吩咐约书亚，就是在那战役当中的所有的这一些罪人都要接受这样的审判，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来看耶利哥的战役，这场战役是神为他子民的征战。耶利哥城是位于耶利哥平原，它是进迦南地重要的门户，过了约旦河，在河边没有多远就是耶利哥这个坚固城。也因为它在平原，所以它必须有坚固的城墙来保护，所以要攻打这个城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它有非常坚固的城墙。但是神非常奇妙，这场战役的攻城的策略是神制定的。神告诉约书亚说，神说这场仗要怎么打呢？在6章2节到5节，神说，第一个，你要有7个祭司带着羊角走在前面，约柜跟在后面，然后以色列的军队就跟在约柜的后面，然后呢，每天都要去绕耶利哥城，在绕城的时候，祭司要吹角，但是百姓要安静，就这样连续6天。然后到了第7天的时候，同样7个祭司带着羊角走在前面，约柜跟百姓走在后面。然后当祭司们吹角的时候，百姓要呐喊，然后这场战役就战胜了。因为在第7天，当百姓呼喊的时候，城墙就塌了，这个最难攻的城墙它就塌了。并且因为百姓的呼喊声，因为城墙的倒塌，如果你是耶利哥的居民，你会怎样？吓死了，怎么都还没有打，就城墙就倒了呢？怎么就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声音呢？其实耶利哥城的居民在这里面，他们就充满了这样的惊慌跟害怕。而以色列民当他们进入耶利哥城，他们将这些人全部杀掉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城墙塌陷，以色列民进到了耶利哥城，这当中除了喇合一家，全城和其中的所有的都要毁灭，不论男女老少，不论是牛羊牲畜，全都要杀尽，所有的财物，所有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送入耶和华的库中。在这里我们刚刚也提到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讲到，这些被杀的牛羊牲畜是当灭之物，在耶利哥的居民，因为他们必须为他们这400年里面继续的罪恶付上生命的代价，因为是在神的审判里面。但是很特别，耶利哥城为什么他们的牛羊牲畜，他们的这些财物、金银财宝，必须送入耶和华的府库当中，牛羊牲畜要全部杀掉呢？这是在后面战役里面都没有的。怎么这个城的战役这么特别呢？其实在这里讲说，这些物在耶和华的面前应当要毁灭。这个毁灭在原文里面也可以解释成献祭的物，也就是说这些被毁灭的物同样也是献给神的东西，这是要在耶和华面前要全部毁灭并且归于耶和华，要奉献给神的。所以当灭之物其实也是奉献之物。而这一场战役，我刚刚讲因为牛羊牲畜都要杀掉，所以其实它是跟其他战役也有不同的属灵的意义。这一场战役是进迦南的第一场战役， 整个迦南地，上帝说要给以色列民，这流奶与蜜之地是神要赐给以色列民的。但是在这第一个城里面，因为这是进迦南的第一个城，如果神要把整个迦南地都赐给以色列人做产业的话，那首先这个城池里面所有的一切必须归给神。我们都知道头生的是属神的，出熟的也是属神的。在神赐给以色列民这迦南的土地里面，第一座城也是属神的。因此在里面所有人要因为他的罪付上生命的代价，所有的牛羊牲畜是属神的，要献祭，要在神的面前烧掉归于神，所有的金银财宝也要进入耶和华的库中归于上帝。所以在六章最后的经文里面，约书亚提醒以色列民说，耶利哥城不能重建，重建的时候，在立根基的时候，重建的人必定丧了长子，在安门的时候，他必定丧了幼子，长子到幼子都要丧掉。也就是说，重建耶利哥城的人其实是窃夺了属神之物，他也要被毁灭，全家要被毁灭。耶利哥城是属神的，因此在其中的所有的一切要归于耶和华为圣。而在这场战役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神也是要让以色列人可以明白，这场战役不是靠你的手打下来的，这一场战役其实是神亲自帮以色列民打下来的。整座城里面的所有的人跟牲畜跟金银铜铁这些财宝，因为以色列民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这座城，这些东西也都当归于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战利品。在此之后，在迦南所有的战役，除了人因为被审判付出生命的代价之外，所有的牛羊牲畜金银财宝都是以色列民的战利品。第一场战役耶利哥城，以色列民就这样得胜了，得胜的喜悦让他们马上就准备要攻第二座城，这第二座城就是爱城。爱城在伯特利的东南东方约3公里的地方，距离耶利哥城大概有19公里。爱城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荒场的意思，也就是说爱城不是一个坚固城，它就像一个废墟，但是没有被重建起来。它以前曾经是一个城，但是这个城破灭了，好，它没有重建起来，但是有居民住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城其实是好像一个荒场一样。所以这个城的防御工事其实是很差的，因此在攻城之前，约书亚还是跟以前的经验一样，他还是派了探子去，探子回来就说，哎呀，这个城很简单啊，2000-3000人就可以攻下来。埃城其实人不少啊，他其实有上万的居民啊，因为最后他们战胜的时候，他们杀掉了上万的居民。好，所以其实这2000-3000人就可以打赢这上万的人，其实这也透露了，其实以色列民在第一场的胜利里面，他们怎么样？其实他们也蛮骄傲的，他们觉得有恃无恐，神是我们的元帅，所以他们就放肆了。他们就说2000-3000人就可以打赢12000的居民，但是结果呢？结果他们就战败了。在六章我们看到，他们不但一打就败了，而且他们有36个人被杀。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这里面战败的原因，其实除了他们很骄傲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刚刚也读过那段经文，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里面有一个人叫亚干，他没有听耶和华的吩咐， 他取了当灭之物，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来发作了。亚干取了上帝说不能拿的东西，是一些财物跟一件漂亮的衣服。亚干知不知道上帝的命令呢？其实亚干是知道的。当约书亚在战败之后，他当然很沮丧啊。第一场战争胜利了，但是怎么第二场就败了呢？而且第二场看起来这么简单，对不对？怎么就败了呢？所以这位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这位领袖，其实他也非常的灰心，所以他也跟上帝求问说，上帝啊，你怎么就让我们就败了？当然上帝告诉他，你要把这个罪的根源找出来。因此最后找到了亚干。当约书亚找到亚干的时候，其实亚干说什么？亚干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其实约书亚只是问了你做了什么，亚干就知道其实他是得罪了神，因为他窃夺了属神的东西。亚干他到底做了什么？他其实就是在那场战争里面，他说他在所夺的财物里面，他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并且200舍客勒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客勒，他就贪爱这些物件，他就拿去藏在他的帐篷里面。他说他看见，他说他贪爱，他就拿去了。在约翰一书的2:16，其实讲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亚干明明知道这是属神的，但是他仍然抵不过这些从世界来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因此他看见这一些美好的东西，他就拿了。亚干的骄傲在哪里呢？这里看到说他拿了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后面拿这些金子银子就算了，怎么一件衣服亚干也要拿呢？原因就出在这件衣服是示拿的衣服。示拿地区是古代近东的一个重要文化和贸易的中心，其实它生产出口很多精美的商品，也包括了纺织品。示拿的衣服极有可能就是说从这个地区进出口的一些豪华的衣物，这些豪华的衣物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有着这件衣服表示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是有不同的财富跟地位的。其实这就是骄傲。我们常常就是需要这一些外在的东西来显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亚干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里面，他就拿了属神的东西，而这也造成连累了以色列全营，让他们在爱城这一场看似简单的战争里面就失败了。当找出了亚干这个战败的主因，上帝也吩咐这位连累以色列全营的人，他们的全家从老到小也都要为这样的一个罪行付出生命的代价。或许我们会想说，亚干的家人何辜啊？这是亚干拿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他的家人也要一同受审判呢？我们刚刚讲到亚干连累了以色列 全体的百姓，其实亚干也连累了这个他的家人。亚干拿了东西没错，当他拿回去藏在营里的，藏在他的帐篷里面的时候，其实他的家人也都知道，他的家人也默许了亚干的罪，因此上帝的惩罚也临到他的家人。常常我们在团队里面，其实在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同作肢体，肢体里面如果有一个受苦的，我们也都要一起受苦。 其实这些都是有联系、有连带关系的。在团队当中，如果有一个人他有问题，其实整个团体也都要受到连累。因此在第七章的最后面，亚干他在雅各谷这个地方，他承受了神的审判。雅各谷其实有另外一个翻译叫连累谷，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看到这位连累以色列全民的亚干，他在那里承受了耶和华的审判。也在这场审判当中，以色列民就把他们里面罪的问题，这一个战败的主因就处理了。处理了之后，上帝就启示约书亚要进行第二次的爱城之战。在第二次的爱城之战里面，我们其实还是要说，这仍是耶和华的一场圣战，因为爱城的居民也需要受到审判。因此上帝就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惶，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要进行这一场战争，这是神的圣战。并且在之后的经文，耶和华也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带爱城的王跟带耶利哥城的王一样，全城的子民也要像耶利哥城的子民一样，全部都要杀掉，但是牛羊牲畜跟所有的财物可以取为掠物。这就是第二场战役跟第一场战役不同的地方。仍然是耶和华的圣战，但是这一次上帝要透过以色列民的手来审判爱城所有的人。而这场战争里面，神的军队可以得到他的战利品。但是在这当中，从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了第一场战败的教训，其实约书亚也知道，我们不能再那么放肆，就直接这样去攻打爱城。的确，爱城没有很坚强的防御工事，它的城墙是破败不坚固的，但是仍然要有一些想法跟策略。他们态度改变了，他们也谦卑了，他们吸取了教训。上次说3000人就可以去打了，这次去了多少？这次去了30000大军，有30000人，而且这30000人不是直直的就攻进去，他们还要分作好几队，要有佯攻的，要有埋伏的。佯攻的让引诱爱城的这些人出来追击他们，然后埋伏的就进去占领了这个爱城的这个城池，并且这个佯攻的在占领城池之后，回头跟占领城池的这一队军队一起联合的来夹击、来歼敌。他们有一个很周详的计划，而在这里面他们大获全胜。他们也按神的吩咐，就把爱城的王和一切的居民都杀了，而且掳获了很多战利品。我们也在这里其实也看到，其实常常我们在一些属灵的经验里面、生活的当中，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有挫折。把我们也可以像约书亚他们一样，其实在每每在一些我们有挫折或者有一些这一些失败的经验里面，我们也能够像他们一样找出原因，并且能够及时来改正。这两场战役其实已经结束了，可是很有趣的是，在经文的第八章的最后的结尾，插了一段。这一段讲到，当约书亚他们在爱城战胜了之后， 他们没有回到基甲，他们就继续的往北，去到了事件的附近，也就是在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的这个山谷的地方。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那里献祭。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这是摩西在他即将要生命要结束之前给约书亚和以色列民的吩咐。摩西在生命记的27章到28章吩咐以色列民说，你们进了迦南之后，有一件事情，第一件你们要做的事情是要到这个地方，要到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宣告神的祝福与咒诅。这段经文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呢？其实这也是这两场战役，约书亚给这两场战役做了一个结论。约书亚其实是要说，其实在这两场战役里面，他们得到了一个宝贵的属灵的经验。这个宝贵的属灵的经验，也就是摩西在石亭这个地方告诉他们要做的，要在基利新山以巴路山上面宣告神的祝福与咒诅。这个祝福与咒诅的内容是什么？其实主要就是两句话。哪两句话？就是遵行诫命必蒙福，违逆主言受重祸。在这两场战役里面，这两个城的战役里面，当以色列民愿意遵行主的吩咐，顺服主在圣战里面，他们就可以打败耶利哥。但是当他们没有遵照神的吩咐犯了罪，他们就在爱城的第一次战役里面失败了。这是约书亚总结了这两个城的战役里面，其实也要告诉我们，告诉以色列众百姓，当我们遵行神的诫命的时候，在我们得地为业的这个路程当中，我们必要蒙福。但是当我们在这当中一不小心得罪了神，我们也必会招致重祸。感谢主，这样的一个结论成为以色列民他们接下来战役很重要的提醒。接下来在后面的经文，我们慢慢就会看到，不管在南部各王的战争，在北部各王的战争里面，以色列民就没有败绩了。他们一路遵行神的吩咐，并且在许多的战役里面，他们都可以得地为业。教会其实也是神的军队，我刚在前面已经讲了，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也是现今我们的元帅。在以弗所书里面更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穿起全副的军装，因为我们要进入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元帅，我们有全副的军装。在以弗所书的6章12到18节也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不用害怕，不断有耶稣做我们的元帅，其实我们有哪些军装呢？我们有真理，神的真理可以当作我们的束腰，我们有公义可以当作我们的护心镜，我们并且有平安的福音，是我们可以穿在脚上的鞋子，而且我们可以拿信德当作盾牌，来灭尽那些恶者一切的火箭，并且我们还可以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最后更是提醒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面，其实神已经把他的真理，把他的公义，把他的信德，把他的福音，把他的道，把他的救恩都给了我们。我们有全副的军装，我们穿上它，我们在耶稣基督这位元帅的带领之下， 我们要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依靠顺服神的带领，我们也必定走上蒙福之路。我们的建堂，感谢主，我们的消防的这些检查通过了，我们也正在克服一样一样的困难。巴望这样的一个堂成为我们征战的基地，我们继续在神的带领里面，我们顺服神的计划，我们为神打这场属灵的战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真是感谢你，透过在以色列民得地为业的过程里面，帮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在我们属世这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继续前行，我们所倚仗的其实不是我们的智慧，不是我们的才能，乃是因为有你，你是那一位元帅在前面率领的我们，乃是因为你已经把那属灵的军装全部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不但保护自己，并且在这些属灵的武器里面，我们可以继续来征战。愿你保守我们都有一颗顺服的心，顺服在你的带领里面，我们一起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前行，并且蒙受你所给我们的厚厚的恩典。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